向上礼佛三问讯。向法师行三问讯礼。阿弥陀佛。
好，请坐。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第六页啊，就是我们如理正修正勤的时候有二十种法哈，它会障。那当然这里面如果要细说的话，它有很多我们可以细谈啊。但这样要谈的话那铁定讲不完。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说赶也不要太赶，太赶就没意思了。所以有时候哈，跟人家约时间的就麻烦，再常住讲可以，常住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不对？这个了无挂碍，都是自家人，跟人家约时间哈，这个缘越多哈，时间多一个少一个啊，让人家不好调整时间。每个人都是好不容易凑成一个时间来啊，那时间一异动啊，经常会牵连到很多，所以就有点比较顾虑要多一点了。但法本身在转的时候啊，其实很难料啊，哈，火可以料了，我没办法，因为有些东西，当然这也是我自心所限，人家听得怎么样不晓得，但至少从我们本身去观察到，因为这也是一种经验，也是自己从法的个人的体会，然后经验上认为。这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或是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注意到的，就要提醒一下。那所以倒不是文字哈，文字其实我们如果稍微受点训练，自己查字典就可以了。这个经论很多啊，多点功夫，现在又电脑很方便，按个几个关键字全部列出来啊。但问题是。要能成为觉者的智慧，而不是更多的文字形成我们在思维上的一种杂乱。好，好，那我们先就这样哈。这里面每一个过失啊，这些过失跟他的功德，后头他会谈这二十个这个功德恩德。那换句话说，其实他既然讲出来，是不是在我们修行的规划当中，要将这二十项，包括前头一路过来的这些说法，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修行指导？其实他就知道。啊，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规划当中，这个规划包括我们的生活修行制度。这个修行制度它跟戒律有关，那戒律跟什么？跟人的烦恼有关，跟他的道业有关，它其实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原则一个理由在的。那如果我们光取一边，你所规划出来的往往会顾此失彼啊。那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以我们个人在学习成长啊，我们必须要能涉猎越多，这个涉猎越多倒不是为了增广见闻而已，它是为了让法圆满。有时候我们初学啊，想得很简单，以为就这样就好了，但做久了以后诸事难成啊。为什么？因缘不足，因缘不具足，所以好像光靠一些因缘，随你有功德处啊，会成就一些事情，所以你不足处啊，诸事就不容易成。 那所以说在我们的经验修行个人修行包括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呢、啊，其实是一个很好成长的机会啊。那有时候我一直鼓励一些学生啊，不要光只是讨论，不要光只是学，做去做。为什么？看到自己的不足，你有多少功夫做了你就知道啊。有时候你在远远的你觉得说哎呀很简单哦，你经常会批评东批评西，问题是轮你做你还不一定有这种成就。那你有没有你的功德？有，但你为什么做不成？原因在哪里？当然这里面你可以怪别人业障重啊，但问题当别人业障重你不能成就他的时候，也是你福德力不够啊。那这尤其是我如果从治疗上来没问题，从菩萨道你就会把别人的不圆满当做自己的不圆满了。在菩萨道他会这样看的啊，你看到众生很多的缺陷，那这个在菩萨道你不能圆满他，就是你的不足，你的福慧资粮不够啊。或者的话大菩萨能度的你不能度，那表示你的因缘还不具足嘛，是不是？所以在菩萨道里面他会经常把很多的不具足往他 自身上去要求了、哦、所以有些事情呢、啊、必须要面对。那我们现在了解什么？你看啊、哦、一个法一个法，当我们要行够一个修行，包括自身修行或他人修行的时候，你不能好、哦、像有些地方他们在形成一个修行的规范啊、哦、包括他们的这个软硬体啊，这个软硬体的形成它必须有道理的。像我最近有时候去参观一些地方啊，我一进去我就这样很难修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动线啊。我常举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就是人家给我的，就是那个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它就是一个养鱼的啊。那养鱼的它那个那养鱼的那个鱼柜啊是方形的，那鱼在里面就一直绕绕绕绕，总是有一只躲在角落不动。那这个养鱼的就觉得这只很可恶，偷懒啊、哦，他就好，既然方的你有角落可躲，那我就用圆的啊、哦，这下可以的，没有鱼可以躲在角落，就一直绕，就绕绕绕绕，一只一只死。为什么？没休息，他没休息。他绕到最后，他后来发觉躲在角落的不是那一只，很多只轮流躲、哦、啊，对了。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一个就一个人的身心安静状，他的调整状况，他有没有宁静的地方，保留一个宁静的地方让人身心可以调整，这是非常重要。一个空一个环境必须留个空，包括空间也是啊。有时候我们很在乎空间，就乱一直盖满了就麻烦了。为什么？它没有流通协调的机会了。你盖的中间留个空，人跟人留个空，心灵留个空，让当它有调和的机会。那这个它就不会一直绕到没完，到时候一个一个死。他说不是死那一只，他的为了让这个勤劳一点，结果大家都懈怠死掉了。这很有意思。那实际上跟修行的原则一样，他如何让他形成一个在修行跟修行现实能配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强调功能，但这个功能什么功能？其实很多静也是功能，动也是功能，各方面都功能。这个功能必须要配合什么修行的道品的升起次第。哦，我昨天讲过了，这个次第不是那个硬邦邦的次第，是法身法的次第。法身法的次第，哦，就是我常讲的，信为欲，欲为情依。啊，信就信有了欲才会生，欲有了情精进才会生，这就是次第。你没信没欲，没欲不会勤，这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规划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原理。所以我现在一直希望大家一直引导大家掌握佛法的原理，那必须从四谛，从很多地方源头你会看到。所以当我们立这个法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什么 防止哪些烦恼，铸成哪些善法的种种功能的组合。这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修行当中，你因为这个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了解说金钱上有问题，第一个他有怎么样，他以不修观能共住，他不要听闻，他不得随顺教，那这种法的引导他缺了，所以变成说东西有了，核心的灵魂不见了。所以灵魂有了以后呢，你没有的话，你变成往其他求，变成你从成龙盲了，你有多求欲多事，不能如法立之身，这些变成砸出去了啊、哦。那一善法还他舍离，本来是一个要荷担善法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有明显的说，哎，这个善法，这个善法，这个善法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我现在要你要做这个事情，这个目的要成就哪些善法，很清楚的，对不对？这个善法，这个因缘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会抓回它的源头啊、哦，抓回它的源头。那抓回源头以后，很多问题你就抓回它原来的精神，很多的东西它就会呈现出来啊、哦。所以这当然值八种难不管，随流闪动，随流闪动啊、哦。那为随流闪动，基本上。这个其实跟前面我们就谈到的很多观念都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会取这个境？因为你不能厌离。从前面的十个想，这个十个想没有对峙的话，你不随流闪动吗？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当然，所以说，当你环境都很好的话，都很如法让你修，你也一定不修不来。为什么？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啊很慈悲，慈悲到每个房间都可以上网哈、啊、那好了，从此之后烦恼减少了。为什么？有疏通管道，他就坐在电脑前悠游三界。所以本来有苦恼了，见到电脑他可以舍下奔你的计较，他可以专心电脑。哎，所以很多地方啊，他就在这里建构的这种方便，因为大概也跑不了，我们都要用它了。但如何防止这样不当的使用？因为这不是每个人有这种功夫嘛，啊、哦，所以这个纯粹是要懂得众生在这里，他到底对他在法上的帮助多呢，还让烦恼熏修多呢？所以有时候想的很简单，想的是佛法流传的那种善巧，却不知道他烦恼的串习是比你强更多了。所以无缘无故，六根已经够惨了，他还有一个大根，电脑根，这下没完没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这种施舍，一开始就对道人的伤害就很大了。所以它流散，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即便环境很好，你要不懂得随顺十种想的修行，你还是流散啊，你还是流散，你守不住的，你到最后会起烦恼，起烦恼的时候就会你内心不能适当的去挫折你的烦恼，你的心必然攀援于外，这时候会哪些现象？你一现前诸境啊不能堪忍，这时候一现前诸境不堪忍，你会以为这个问题不是根源问题，是你的烦恼未降伏啊、哦！这个你注意看，大概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烦恼躁动的时候，你静下来，冷静一下，问题根源在哪里？你当赶快积极下手对治这个烦恼啊、哦！所以第一个，那再过来你高慢，那这个高慢当然后头它会有对治法，高慢在哪里？我们讲日本有一个例子，就是节税很扎实的道子是低头的，一个学得越广的他不会高慢，就是那个半吊子不恰当的就把自己看成高慢。那为什么是高慢？因为看不到高人。哎，你看那先比丘跑到那里，他绝对不会高慢，因为他最差，因为500个都是阿罗汉，就他不是。你说到那种环境，你能高慢到哪里？你只有惭愧溜而已啊，你还能高慢？每个都是高人， 还有第一个正法熏习，懂得如理抉择，懂得关照所谓高慢处，其实不是高慢处，是应该惭愧处。你没听懂？有的人想说，你知道吗？我拿多少东西？什么牛粪呢？你要拿好的跟我比也好，你拿牛粪说，你看我这一坨很多、哦。你应该惭愧处，应该忏悔处，你不要拿来当高慢处。为什么？他不知抉择。所以有的人在高慢的时候很有意思。在世间法你可以高慢，在佛法里面所有高慢处都只有应该深深惭愧。为什么？那是我啊。在佛法里面是我执相符的越彻底越殊胜啊。你看我越高的讲的是排后段班的嘛。我相符的越彻底是往前段班嘛，那你我越高的往后半段，你越高慢越后面，越高慢越后面，我最高最后面，对不对？是啊，佛法是这么解释的，不是吗？所以你高慢一点用都没有。那这个为什么？无知，他没有法的抉择。那在我们在我们修学里面，经常就是以少为主，轻易以为这叫可行，那这个高慢让怎么样？叫不受善教了。那其实这彼此都有关联，这个高慢所生跟其他的烦恼对峙也没做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高慢啊。所以有人要高慢，在佛法里面你谈高慢，我们只问你的烦恼对峙没有啊，对不对？看你对现前法的抉择力有没有啊。不论你学多少高低多少，我只问你现前烦恼你抉择得了对峙得了没有？零，就是这样而已，是不是？你不要临终跟我讲说你知道我读过几间佛学院吗？你要讲的越多，相反打的越多，对不对？我只问你有用没用，因为现在临终最后一段了吧，就最后一段审查你就是最后了，临最后考试了。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读很多，我要看你用不用，后头有谈，很好游泳。现实就是用这样考证的，你必须对自己的修行很笃定。当圣者问你，当善知识问你，你现在是怎么样的？我能很笃定的了知我的状态，说我无挂碍，可以，而此话不欺狂，这就是功夫，是不是？好，所以思念这个都是跟法、跟串习、跟烦恼都有关，因为这个这不是单一法。所以我们看呢，你看从前面的十法他做前方便，那同样的他就会产生这个勤修障道法那所以说一个一个看关联起来。那我在这里要提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既然了解这个道理，在整个修行的自我规范当中，这些的思维考虑都要放进去了，这才是真正叫做依教奉行，不是吗？好，那不住正途，那以一个烦恼生长处这个当然是一个是让我们不能安住嘛不容易正法，就是如理正行精进的那不守根本，不觉量时初夜后夜不觉悟行这个是懈怠的。那独住空处，我们早上谈到不得安心，那这个一个是果，因为前面未做，所以你这个果没有，所以因此涅槃过来，当我不断的在独住空处的时候能安心，这是也是练习啊，这也是因。当你不断修学的时候，你终于能在空处安心。那你可以想象空处的，我们谈过了，那什么叫空处那是习诸缘物啊。所以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止息自己的烦恼，那一切修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才能成长。那可是你偏偏都一定要愧闹处才能修。你想，我们不要谈说一定要极静处，或是就像那个本身心地观经讲的那个兰若是什么意思？它的兰若不是真正外面一定要极静， 但我们是借外在临近得心临近，所以众生在亏闹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由外临近得内临近？但外临近不是根本，内临近才是真的。好，所以这个空处的显现，它是要让你的心于这种静的攀缘上，你能止息下来。好，那独住空处不得安心啊，这个当然你很多的善根，你在亏闹当中，你的烦恼滋长嘛，所以你怎么成就善法呢？啊，那不能如实观察，应该可以总摄一切，应该总摄一切。那我们看到、哦、长老如此二十障未曾拂灭此障啊，有十一法与拂灭此障有多恩德？对二十障，其实反过来这二十法也可以依二十法返回去啊，返回去，但别开另外有十一法对拂这个障有帮助的。有多恩德？何等为十一？一信乐修行啊，二观修功德，你看吧。所以这个都是跟什么？跟什么？这配合起来，我们可以信乐修行。它跟那个我们不是有十二叫不受善教啊，乃至观修功德，这里面对第一怎么样？因为你如果跟那个以不修观人共住的话，你不容易观功德，观修这个功德嘛，啊，那如果你能观修功德，即便处在杂处，你还能欢喜啊，或者以烦恼人，以追逐世间善，以世间种种欲望的人相处，你不懂得那种修行的价值啊，你慢慢你那种出离心会被淡化掉嘛，所以你要观修功德啊。你要能信要修行嘛，啊，啊，这个第八里面有，这个舍呵护善法，因为你不知道善法的功德啊，所以你能观修功德，是不是勇于去取，啊，承担修持善法，因为你知道价值，所以你看它这里面也是相互，它的搭配倒不是一个对一个，其实如果我们要一说一个法，都可以通到很多地方。所以他这里讲说，第一个信要修行，观修功德；三能行难行啊。那能行难行的话，像我们来讲，持八种难当然是很困难了、啊。但你有诸多障碍，你要怎么样？你还要坚持。再过来，这个第七项有一个不听己身，即便你有持八种难，它是障碍你，但毕竟你已经闻法了。你已经闻法得法义，表示你还是有一定的福德力啊！啊，这时候你不要怀疑，你本身怎么样？不轻己身，这一点很重要。这都要讲究，又一大串了，你信不信？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啊，不该慢的慢，该肯定的不肯定，就是我们现在最常有的现象。哎，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妈，我不行！你适合，你最行的就是三界轮回。嗯，你是三界轮回班的博士。光你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不是就往三界去了吧？不行，明明行就说成不行，对。我们不知道这种谦虚啊，最该打屁股。哎。概念上，众生无边誓愿度，讲完，哎，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你在讲什么？你刚念完四弘誓愿呢，后面都讲不行不行不行，你有没有看是哪一个打妄语？对不对？按照活道无上誓愿成，哎呦，我不行我不行，哎呦，这个实在是，又不是你马上成佛，但你不轻己身，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就不了解佛法嘛，不了解你现在处在这个时候你的价值，所以你要知道，这不是狂妄，这是对法的信受。所以像我们现在，你们能不能往生？大概不行，开玩笑了，因为你要很肯定，当然行哦。为什么？算一算，怎么样都合法啊。 我知道因缘不具足，有些人还不具足，但如果我这样做可以，因为他不是，他是不疑哦，他其实是把疑盖拿掉的哦，这就应该对治的烦恼啊。你如果有疑，那你必须要对治这个疑法哦，疑盖哦，这不是谦虚哦。你跟我讲谦虚，我应该追究你的真正烦恼。你为什么谦虚？你跟我讲，来来来，哦，这个这样以后别人都面对你该谦虚，你怎么这样狂妄傲慢？你哪行？不到刚讲谦虚又说我怎么样，现在讲什么就不行？哎呦，跟你住在一块真苦恼。没关系，你说你为什么你不行？一问到底，你一定出现一个问题，对法不清楚。该肯定处不轻己身就不轻己身，不能高慢就不能高慢，各有道理，不能乱混同。你为什么不行？不知道。不行有不行的理由，行有行的理由。于众生处啊，佛法的解脱原理在哪里？以佛法的解脱原理的根关键处在哪里？你都掌握这个关键处，谁不行啊？所以你看，像菩萨戒，谁都可以受啊，是不是？你了解这个道理，什么叫不行？所以连这个不行讲，都一定是不正见，对吧？高慢不正见，轻视之计不正见，所以下次问你行不行？他想要我也不可说不可说，因为免得被骂对不对？所以难行能行，这里面都牵扯到对法的思维啊。因为观修功德以后难行能行、哦、能行难行、哦、你如果没有这个当，他下一步也生不来。那下一步这些一路下来的话，整个法其实因为你都无法看你，如果以我现在看每一个法我无法拆开来，我只是方便说而已啊，我这地方这个门拆不开来啊。你是能制服自心啊，能制服自心。那所以说一个前面有十种想，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有二十个障，那反过来我们如果用前面的十个想加强修的话，是不是可以制服自心？那自悟自心回头就针对这二十障是不是能对治？所以你大概可以透过这个经典总结出一个你该下手处在哪里，整个你在修行上你缺的是什么，那务实一点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凡是前面二十障里面跟烦恼有关的都可以依这个来对治。哪个？第五啊，有多求欲能对治，多事啊，多是心躁恼不安嘛，才会攀缘多事嘛好，第七不如法力之身，因为贪求嘛啊。然后第十，这是我方便举的啊，方便举的随流闪动啊。然后十一呢，高慢，这也是烦恼心。十三呢啊，思念也是烦恼心，失去正念，心攀缘以外啊，失去正念。那十四呢啊，不住十四呢放逸也是啊。那再过来十六十七都是，那就是十八，一个是懈怠，那一个是不能饮食之节量，不能守护根本，这都是跟你这不能制服自心有关。好，那我们的心从哪里生烦恼？所以前面的思想有帮助，那后面还有一些方法提供你治疗嘞，所以这个角度非常多，而且你只要反复思考成为串习的话，往往有时候一个念头就会带入很多念头。我们有时候一个无常想其实可以并着什么苦想，什么想都可以，对不对？刚才我们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因为当你对无常想、对苦想、对无我想想得很熟的时候，你一个无常想经常就带着苦想跟无我想进去，那你这个无常想守的世间没有一个安乐处，这个想也就跟着进来了。往往有时候一想十个想就放在里头了，那守的他就一个，因为他是 拆不开，它彼此为因果的嘛，所以一知道就连在一块了。好，那无心无退堕，好，那这个心无退堕，因为我们第八项啊，八项舍贺护善法退堕嘛，对不对？第九项啊，有时候执八种难会退堕啊，那当然这个退堕心也可以依不清己身，乃是观修功德能行难行，这边把它配合起来。所以能行难行这里面好像修得很困难，对不对？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练习出来的。你要比如说你懒惰习惯了以后就继续懒惰，我们看到有些老菩萨啊，其实身体不好了，看到人家在做，那个习气就窜出来了，就下去帮人家做。你会这样帮他做，像不做他身体不舒服一样，哎，那也养成习惯了，看到就做，看到就做，看到就做。他这时候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一直做了，但问题对他来讲，这个动作对他来讲不会苦恼，他觉得驾轻就熟，不成负担，不成负担。但如果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久了以后还要做，哇，那个车久没发动，一发动起来很怪的，哎，你不敢看看，你这个烂西，那个烂西，这个都一点烂西去啊，烂西国语怎么讲？懒惰，不过那个不传神，烂西比较传神。哎，这个里面有些东西，包括你看到、哦，所以他必须要努力哦。你刚开始禅修，你看我们开始大火期也是啊，第一天、第二天，只要功夫慢慢成串的时候，你就发觉驾轻就熟了。这是因为这个人的心习性，所以难行啊、能行难行，久了以后难行就不叫难行。为什么？难行为什么难？挂碍执着在那里，所以难。本不难，执着挂碍才成难。所以当这个执着挂碍的障碍性不成为坚固的结合的时候，它就不难。所以你必须要以善法打开这个结合，让它成为不难。所以你退到你就没路走，因为它一直跨过去，因为这个烦恼结合这个烦恼，慢慢就把你的空间给收住了。所以你不注意，你看一下，你这边退，那边不懂得突破，你后来发觉你所有修行空间就越来越小。你到最后你会用一种，哎呀，那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你自己心里有数，那是你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都不行，到最后唯一行的就是在房间里面自己好念佛，可是又念不下去。为什么？又不是嘴巴念就能念得来，要能心专注，要有众善法才佛念得下来。嗯，不然你试看看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他无退堕，包括那个十四啊放逸他也会退堕。好，那十五呢十五不住正土的时候有众恶缘他也会退堕。但如果你心无退堕，以此所有的障道法就可以对治嘛，对不对？再过来第六，了达正法实相。那了达正法实相，至少我们怎样，我们不会自成聋哑嘛，啊，而且我们也知道，那能够了达正法实相之后，我们能呵护善法嘛，因为知道法的意思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呵护善法会有一种挂碍啊，为什么？好像是一种承担，但了达诸法实相的人不是负担啊，是不是？有所取的善法是负担，相应实相的不必然是负担啊，因为它是取舍两端不落的，是不是？所以了达善法，它能也增长精进，它能不取不舍啊，恒以法相应了达善法啊，所以它也能因为了达善法能呵护善法。再过十二啊，了达善法的人当然能受善教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关联了，很难分了。好，那第七不轻己身，好，不轻己身，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执八难的啦，哈，就是碰到八难的啦，还有 这个贺恶善法。那贺恶善法其实有两类，有的人是不知佛法之意的人的价值，他就不容易承担起来。再过来，自己本身被烦恼所束缚的，也不能贺恶善法。所以这个其实很有趣哦。我不是讲了，假如我交付一个工作给你，你一旦舍，那就舍，那就是自己往后段搬，咚咚咚。你这时候就不能讲说，哎，你怎么没有？我好像怀才不遇。那不是啊，是你让你自己变成蠢材啊。为什么？啊，该抹的你都退啊，这个交给你不行，这个交给你不行，随你不行处就慢慢啊，这不行不行啊，这一块你说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就剩下这一块吧。那行不行？本来也没有行不行，是你自己以怯懦心让它不行，是不是？那在菩萨道不是这样，菩萨道他是很积极的，他也不是狂妄，他懂得不断反省，但他不会轻易退躲。那我们现在一直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到最后，那你还能行什么？这不是别人你交代别人，是你个人在修道上的资粮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啊，不轻己身，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生命的和合的烦恼身体当中，还将这一个刹那和合的无明和合的生命里面起一个妙作用的话，都是赚到的啊，对不对？能多一刹那的用，多一刹那的用，为什么不加紧用啊？留着以后生病用，看医生用，苦恼用，因为这老病死我想是一定跑不掉的了啊。那反正一定会坏，趁早用它，要不然我们明天以后就是没机会，你就专心修养病了。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积极去那个，因为我常讲，我们现在所剩的时间其实不多。你如果好好算一下，那以我们现在的功夫，跟我们以后要面对最后一刻时间其实是不多。啊，那以我们现在的努力，再给你两倍时间。那大概是不会及格了，那已经的答案也差不多，对不对？所以你说我紧不紧张？我也很紧张啊，因为我知道我功夫到哪里啊，我知道再给我20年、30年，我现在出家几年啊？大概20几年嘛。好，那我20几年再乘以2，那我已经几岁了？80嘞，哦，老灰啊喽。老口口了啊！那我再给我一个成时间，我就80。那我像这种体力正好、年轻力盛的时候，修成这个半吊子，再给我两倍，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大概知道，这次考试就不用考了。有一次我在国外考试啊，我抽到了那一个考官啊，那个教练跟我讲：“你，我看你今天不要考。”竟然直接叫我不要考，因为那个很难过。结果真的没过，就没过了，因为他考那个很难考，那个很挑剔。结果最后一次我又去考，隔一次去考又碰到他，我真的很想前脚了就不要去考了。就那个大概怕我做处罚他，就竟然让我过。不过那个呢，他说啊，反正你不会过了。那这是额外话哈。我想如果照我们现在所用的心态啊，大概不会过关，不会过关。所以我常讲说，这个其实都是时间很有限，以我们现在的用功啊，乃至你慢慢了解所谓的修行原理在哪里，包括往生的原理在哪里，如果用这种轻描淡写也看似不懈怠，但我在讲说，净土法门虽殊胜，也不是跟殊胜像这个样子，也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身心随境在转，你连自心都没有，因为它的前提一定叫自心，你只要没自心就很难保证。那所以像我们自心的条件为什么都还不出成，这个 都是问题。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不轻己身，必须要珍惜现前的那种经常把自己的我相这个面子看在一块，这才是否定自己。好，要重视你这个法器身啊，哎，啊，不管男众女众啊，我们尤其女众啊，见不要被女人身给束缚，哎，真的不要被女人身是，不要被女众习气所束缚。啊，每个人各有习气的，啊，但不要被他束缚。嗯，好，乐听无厌呐，啊。问难绝语，这都是所谓慧行这方面的，它跟这个了达正法实相啊，这都是跟慧有关。所以乐听无厌，所以这个在整个法当中，尤其问难绝语啊，这个是不容易碰到。你可以乐听，但呢，我们现在听听，但抉择这个难，因为这个是随时应机的。所以在我们文法当中，其实有一环就是说问难绝语这个地方啊，不容易碰到。现在的因缘难能，这一块大概是最不容易拥有的啊。所以一旦有，哎，现在就是有机会也不会问。为什么啊？没用功怎么会有疑？啊，那没疑也不会问啊。啊，等以后再查字典。现在都不查，以后查字典查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就是这种对于法的欢喜。有没有真正投入？你没有投入的话，你问难绝语，你不会生来。所以你的问题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如果你对于修道有一个急切心，你应该是怎么乐听无厌？包括我们前面不是要求解吗？它是前后一贯的嘛。那求解当解的时候，一定不是马上解得来啊。所以一再的问，啊。那不过他前面我们不是要讲一下要看时间啊，你不要半夜师父我很精进，半夜打电话给师父说我有问题，那师父说我在睡觉，那师父你不能懈怠，度化众生哪有分时间的啊？尤其我现在打电话还是九点多，还没到中夜，你不能睡啊，两点过后就打过来，师父你应该起来了吧？因为你说中夜之后要起来。那问了几次，这个师父就往生了。好，所以问难绝语里面对三啊，不得随顺教，因为你不知道抉择，你不懂得随顺，你法不能抉择啊。再过来是自成聋哑，有问难绝语不会聋成聋哑啊。再过来十二啊，那个不受善教，不知善教在何处，你怎么受？所以问难绝语可以对治其他这一部分啊，啊，还有你看乐听无厌，乐听无厌有什么作用？第一个，它对治不乐听闻啊。那还有十二的那个不受善教，因为你常听闻，当然能受善法。还有你那个思正念，常以听法不思正念嘛，不会忘圣言呐、啊，不会忘圣言呐、啊，哎，啊。圣教的语言你不会忘啊，你能维持正念啊。好啊，再过来这个十独处空闲心得安住，所以这个要练习啊。我觉得一定要因为我们的身心基本上太很难守护，像比如说以我现在如果一直动，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对治能力，或者这样动的话，我们的身心啊，毕竟它是不平衡的。那不平衡，它一个连接一个，一个连接一个，一个连接一个，所以你必须要知其过失。你如果连这个过失都不知道，你这个身心的守护就会困难。所以为什么不管多长一段时间，你一个即便一天，只要极短的时间，必须要对法做一些思维，怎么去调整，让你心远离对境的这一份攀缘流散。或者的话，你的种种的愧闹的这种躁动啊，躁恼之心啊，就会坏很多的功德啊。所以为什么？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要让大家有什么沉稳下来的用功机会啊，用功机会。因为这样子做一个调整，就是那个柜子里面啊，那个鱼啊躲在旁边，让它休息一下。哎， 那、啊、再过来十一，能如实观察。那如实观察其实能对治一切法了啊。第一个，他前面的二十不能如实观察，我这边当然能如实观察就对治他。那其他的那个失正念，他也能对治，这个当然没问题的啊。其实如实观察能辨对治其他的法啊。好，我们接着来看，长老，诸圣弟子若能如此修习正勤。有二十法最多恩德，何等二十？一，与修观人共住；二，乐听正法；三，得随顺教；四，智不聋哑；五，无多求欲；六，无多事；七，如法立之身；八，不舍呵护善法；啊，九，不遭八难；十，不随流散；十一，心无高骄；十二，能受善教。十三，不失正念；十四，心无放逸；十五，住在正途；十六，能守护根门；十七，能结量死；十八，初夜后夜恒觉悟修行；啊，十九，独处空闲，心得安住；二十，如实观察，就是跟他完全对峙开来。那中间差了一个对，直接加强的这一些对峙法。那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二十对二十，其实也够。但只是他特别别开，其实在佛法很多的对治法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那所以我们最主要是你要把那个项目项目记起来啊，那个总共有二十把，这个就不要你算了，你要知道它的原理啊，因为这个中间还是开很多东西。那你掌握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善法升起是依什么因缘，恶法升起是依什么因缘，我们就从这里去守护它。好，我们接着看，长老，有二十二处出家之人应烁烁观察。哎，很有意思哦。哎，这个哎，五日三摸其头，对，哎，三省吾身啊，你三摸其头，哎，应烁烁观察，何等二十二？一，自念我今习色行丑陋，以舍在家可爱等相。因为我没戴项链的啊，对不对啊，我也没抹法油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变相庄严自己，那还不是一样啊？我们很质朴，可是现在如果在外面形象上一直在庄严，那跟这个就背离的啊。所以出家他的坏色最主要是舍离贪欲啊。我们在一戒法上来，坏色的重点是在舍离贪欲，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做所持有的东西啊，到要以舍贪，能以住道为用，但不能增长贪爱，这个防护要有啊，这个精神在此。所以我讲，自念我今色行丑陋，以舍在家可恶等相，此第一是出家之人应烁观察。你不要在这里的身上又，你看这不是矛盾吗？又要一个现这样的一个啊、哦，比如剔除虚乏啊、哦，我们这些装饰都没有了，那不要回头又去守护这个身，希望在这个身上能维持某个像的一种庄严，那这个就背离的贪着了啊，啊、哦，这个是要留意。二，自念我今已着坏好色衣啊，我已经着坏好色衣啊，这个都是主要他的原则啊，就是说我色行丑陋，也就是说我已不以色行来怎么样成为自我肯定，我不以外相，不以色行，所以这个色行不再是我要肯定的地方，还有我的衣着这些外在庄严的东西也不以我所要肯定的地方。好，三，自恋我身装饰异于世间，现一个出家的这一份啊、修道人相啊啊，所以不以世俗人的这种装饰同。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当我在一个僧团修行当中，很多的规范啊，很多的出家人的礼仪啊要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培育出家人的这种出离心的一种资粮。假如我们的生活进进出出跟俗人无异啊，在这里生活的人大概跟俗人也不会养成太大的差别， 谈吐应对，所做一切，作息一切，只是徒留虚表啊，但不成一个出家人应该有的威仪气质啊，这种出离心就会不见掉了，就不见掉了啊。所以我们念身庄啊，是异于世间啊，是自念我自身细数四倍啊，四倍像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说我本身我没有淫身了啊，所以我是靠着别人在护持我，也没什么好骄慢。当然我们不是一般乞丐的那种贪求饮食，但今天为了道也需要仰仗其他人来对我们的护持，所以这时候你的一切成就还是要靠别人的，你不能有骄慢，你也对一切受供养你的，你没有一点滴真实付出，你之所以能回馈的就是你的道业，否则一切你所做的你不能接自然以为我能理所当然接受人家的护持，因为呢，我自念我自身细数四倍。五，自念我今依他恒时应需求觅之身啊，为衣服饮食卧具治病药具。这和我们讲说，我自己耕耘就好了啊，不要说我们这样，我们自己赚，自己赚是自己做是为了什么？为了修福的。否则的话，你如果自己赚，就跟在家人一样了，就跟在家，因为他必须要利益交换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自己做，是为什么？是为了修福，是动念是在此。好，所以他在讲说，我之所以我这样，让我们能生啊，能不生那个慢心呢？啊，我起誓走到哪里，谁能供养我，能得一个单。简单的饮食受用于自助长我的道心，那这一点就是我该受用的，除此之外我不多求。那也就算这样，我也不能生慢的，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拥有我自己的资财，所以我不屑于人家的供养。嗯，这不对，不对，这其实我不贪求利养倒是可以，但我必须要清楚我所有一切，我因为我本身不经营嘛，所以我一切终究还是人家供养的，所以以这样的心，我不能生骄慢心，也不能因为我自己拥有，所以我就生骄慢心，不是不是，因为你当舍离一切，一切接受信施之护念，那我们以这种报恩心，那以这种惭愧心受用的，这个都是你当想的，所以不能说我有钱，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大不了不接受你供养要如何，可这个就颠倒了啊，这不对的啊，这不行的啊。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请起立。向法师行三问讯礼。